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礼拜五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，我是黄晓祥。不寻常，外媒聚焦北京惊现反袭标语，中共各派围绕中纪委书记人选角力，英国首相反共加速，全日内将北京列入威胁级别，俄国飞弹再猛轰乌克兰40多座城市，几乎获西方更多军援承诺，著名作家李仪丧礼下个礼拜在台北举行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礼拜四上午，北京西北部一座立交桥出现了抗议标语，中共维稳封锁消息的同时，外媒争相报道，讯息迅速在国际热传。目前中共清零政策和大规模常态化核酸检测成为中国人的噩梦，民众都希望看到一些变化。中共20大几日之后就会召开，有传媒刊文指出，苏联解体之前，西方研究苏共的克里姆林宫学已经被中南海学所替代，这样似乎暗示了中共的结局。10月13号在北京西北部一座繁忙的立交桥上出现了抗议标语，社交媒体上广传的画面显示，两条白底红字的巨型横幅分别悬挂在四通桥的蓝色标志牌两侧。据英国 BBC 报道，彭博社记者在事发之后来到四通桥，在桥面看到了燃烧的痕迹。BBC 团队礼拜四将近下午4点来到现场，看到附近警力部署明显增多，社交媒体上的审查亦都迅速展开。在微博上检索四通桥，仅显示两条官方账号在一年前发布的内容。好多中国网民在 Twitter 等国际社交媒体表示，自己因为在微信和微博上分享了事件相关图片，导致账号被封锁。BBC 报道说，在中国直接针对最高领导层的公开抗议非常罕见，因为这样往往会导致严重的惩罚。而三日之后，中共即将召开20大这个重要政治会议，让该事件更加敏感。抗议事件迅速引起外媒的关注，并在国际热传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礼拜四10月14号报道，美国社交媒体 Twitter 礼拜四下午流传的照片显示，有民众在北京东北部的 HD 区高架桥一侧的桥体上挂出两个白底红字的巨大横幅，批评中共最高领导人及其推行的政策。 CNN 报道，这类公开向中共最高层表示抗议的行为在中国极为罕见，特别是在中共20大即将召开之前，当局为了确保安全和稳定，将北京变成了一个碉堡，严防死守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礼拜四晚间，该地区能够看到警察和警车，但没有发现横幅的痕迹。美联社记者亦都在礼拜四稍晚来到现场，同样没有看到横幅，但看到了四通桥体上有一个圆形的黑色疤痕，疑似之前有火灾发生过，能够看到几十名警察在该地区徘徊，有时会进入附近的商铺，亦都会不时拦住行人并盘问。美联社的记者在现场被盘问了3次，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，警方否认该地区发生过任何异常情况。报道同关注该事件的海外传媒有自由亚洲广播电台、美国之音和德国之声等。据中央社报道，最新流出影片显示，10月13号上午在北京四通桥悬挂反习近平布条的人士已经当场被警方拘捕。新一任中共中纪委书记人选即将在中共20大确认。在过去10年的中共内斗当中，中纪委成为习近平打击江派势力的重要工具。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表示，20大之后，中共党内面临新一波清洗，习近平需要一名得力干将为他掌管中纪委。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，通过中纪委查办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经超过 400名。专栏作家张天亮对大纪元表示，喺过去5年里面，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有意保护习近平嘅政敌江泽民、曾庆红派系。习近平需要一个自己嘅铁腕人物掌管中纪委。张天亮认为，习近平喺20大之后可能会大规模地清洗佢嘅政敌，而赵乐际喺陕西长岭别墅案当中自己亦都不干净，所以佢做中纪委书记打虎，有啲落唔到手。佢做咗5年嘅中纪委书记，打虎几乎冇任何进展，对曾庆红、江泽民派系系非常保护噶。所以习近平如果对江曾派系喐手，就要将赵乐际换走，让佢到政协去打酱油，即系做闲职。就喺中共党内各派势力围绕新任中纪委书记人选争斗不下之际，10月8号，中纪委第7次全体会议发布咗一份堪称史上最短嘅公布，全文仅238个字，凸显高层内斗激烈。与前两届不同的是，今次会议并未公布下任中纪委副书记人选，外界认为是习近平同政敌的拉锯战，导致新一任中纪委书记人选难产。张天亮表示，如果赵乐际真是被调离中纪委，他并不意外，因为习近平打击江曾势力需要更狠的角色，中纪委书记必须是一个铁腕人物，他能够落得到手，中办主任丁仕祥是更适合的人选。与此同时，习近平在召开20大前夕，向外界展现出政治强人的形象。英国首相府早前消息，首相卓惠斯将会在年底将中共提升至威胁级别，但多间英媒报道此事将会在几日内公布。英国卫报、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等多间英国传媒在礼拜二21号引述消息指，卓惠斯政府将会在日内正式将中共列为英国的威胁。首相府发言人在回复传媒查询时确认，为了回应日益处处逼人的中共，相关审查正在进行当中。发言人回应说，正如首相所讲，俄罗斯仍然是英国的最大威胁，但中国对我们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威胁。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的政府在去年3月发布的国防外交战略当中，已经将中共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。在卓惠斯上任之前，有消息透露卓惠斯有意将中共提升至威胁级别，这样意味英中两国可能不会再有经济伙伴关系。英国卫报引述消息指，英国教育部日前发表支持中共孔子学院的声明，引发首相府不满，要求教育部更改声明，呼吁外界举报孔子学院的可疑活动。报道说，卓惠斯因此决定加速，尽快将中共正式定性为英国的威胁，以解除英国官员同北京打交道时的困惑，同时通过展示对中强硬立场来争取党内支持。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期间，各候选人都争相展现对中共的强硬立场。对于卓惠斯可能在短期内对中共作出行动，保守党多名重量级议员表示欢迎。中共外交部就继续使用英国选人害己、没有出路等战狼词汇回应相关消息。在该消息传出的同一日，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总监弗莱明发表针对中共的公开演讲，批评中共领导层正利用科技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控制，包括在国内外植入影响力，创造监控机会，甚至通过出口科技来建立附庸经济和政府等。路透社报道，俄国重新立场，指西方协助乌克兰显示他们已经直接参与冲突。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维涅迪克托夫10月13号告诉俄媒塔斯社话，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组织，将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本部13号表示，俄军飞弹过去24个小时攻击了乌克兰40多个市镇，而乌国空军就对俄方25个目标进行了32次攻击。基辅州政府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留言说，俄军13号清晨以爆破无人机攻击了州内一座市镇。据初步消息，俄方使用的是伊朗制造的制空攻击弹药，亦都称为神风无人机。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指出，攻击重大基础设施的武器都是这一种无人机。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长申克维奇在社交媒体贴文说，当地遭到严重攻击，一栋五层楼的住宅大楼遭到命中，最高的两层楼全毁，其他楼层亦都沦为瓦砾，救难人员正在现场搜救。尼古拉耶夫是造船中心和布格河沿岸港口，临近黑海，自俄乌战争爆发至今，一直遭受俄军猛烈攻击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列兹尼科琴在 Telegram 留言说，飞弹攻击了尼科波市30栋以上多楼层民宅、天然气管线以及电线，使2000多户人家无电可用。自10号以来，俄罗斯连日使用飞弹空袭乌克兰，已经造成至少26死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，俄军飞弹攻击暴露其弱势。他说，俄军实际上已经在战场吃了败仗。此外，50多个西方国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时承诺，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，尤其是防空武器。法国宣布，未来几个礼拜将会将雷达和防空系统运交乌克兰。英国承诺提供防空飞弹，加拿大就将会提供炮弹等军火。香港著名作家李怡上个礼拜三五号在台北离世，享年86岁。其家人13号公布讣文，丧礼定于本月22号在台北举行，并于同日火化。讣文当中提到，自1948年移居香港之后，李怡从事政治文化和新闻评论工作达73年。家人赞扬李怡一生捍卫自由人权，追求民主法治，即使去年因为政治考虑移民台湾，但仍然言心系香港。富民族子李怡为人诚恳磊落，下不松容真诚。佢永远想让强权者知道谦虚，让弱势者得到希望。又提及李怡认为，勇气系衡量一切品质嘅基础。佢对理想嘅不懈追求，永不止息嘅热诚同温暖，影响咗无数读者同年轻人。李怡的供电礼将会在10月22号下午2点在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举行，其后会进行火化。李怡本名李炳尧，1936年4月13号出生于广州。他一生反对专制，曾经在多份报章及刊物发表时评文章，亦都主持电台节目，广受欢迎。李怡曾经为《苹果日报》编写专栏及评论文章超过25年，他去年宣布告别专栏，直言国安法落实是写作60多年来没有遇到过的，是实实在在的压力，论证失去了法律保护。去年4月移居至台湾之后，李怡开始撰写回忆录，捋述自己的立场转变，对香港前途看法亦都因为近年的社会运动而彻底改变。专栏作家陶杰对李怡离世深感惋惜，指他一生淡泊名利，由爱国转移爱香港，赞扬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，更加形容是香港的伏尔泰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